弟兄姊妹早晨，让我们再一次低头祷告。亲爱主，在清晨的时刻，我们再一次感谢你，特别当在诗歌里面提到上帝你自己恩典甚至超过我们总过犯，我们口怎能述说，更何从重赞。我们心里面去感谢天父，感谢耶稣基督所带给我们一切的救恩。我们今天早上里面，我们要再一次翻开你自己说话，我们思想到我们人类之源亚当所做的事情，也都思想到上帝给我们一个极大的恩惠，就是你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是怎样去将因信称义这个福分将永生加过给我们，又让我们在整个过程当中里面，我们更加去不单止感谢你，我们更加从在过往的历史里面，我们都有所反省。愿你垂听我们祷告，愿你透过圣经的说话引导我们进入真理之中。我们的祷告交代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今天讲到的题目就是出死入生，是讲这个罗马书的第五章的下半章。其实上半章讲什么，大家记不记得？上半章就是提到这个因信称义的福，是不是？是因信称义这个福。在这个因信称义的福里面，我们这个福分里面，我不知道大家明不明白为什么这个福能够临到我们身上。而且稍微温习的时候，说因信称义，上帝透过这个的福带给我们什么的恩典和福分呢？其实在罗马书的上半章里面提到总结回一个的第十至十一节，大家都有所的了解。是因为我们作仇敌的时候，尚且藉住神的儿子的死得以与神和好，那这个就和好的福。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去得救，得救的福。不但如此，我们既藉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以与神和好，也就藉着他以神为乐。我们不单止与神和好，甚至我们同上帝之间、同神之间不是一个很隔、很抽离，我们甚至我们能够以神为乐，这个是因信称义带给我们的福分和恩典。于是我们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一切会临到我们身上？在下半章里面，只是将从亚当和基督里面一个很大的对比里面，让我们更加明白一件事，为什么我们能够可以真真正正的因信而称义，这个道理是为什么？最近我听一位弟兄告诉我，其实是听我们的毕业生学生告诉我，在上个星期告诉我，你知不知道我们香港人呢，现在我们参观四川的这个熊猫馆呢，四川有多少熊猫馆呢？起码我们知道有三个的地方。他说呢，你现在我们香港人参观这些熊猫馆呢，现在是可以什么？大家知不知道？可以不知道有什么？其实呢，熊猫馆的入场费是人民币60大元。现在我们香港人参观熊猫馆呢，现在呢从今以后是可以免费的，只是香港人可以免费。是不是一个好消息啊？都是好消息，有机会四川的时候熊猫馆好喜欢看熊猫那些呢，是免费的，无限次入场，一生终身免费，好不好啊？好啊。为什么这么着数给香港人的？大家知道为什么？又不知道为什么啊？那就告诉大家一个秘密。那个秘密都不是秘密来的，其实你搜罗下这些新闻，我吓真的有免费咩？我真的想去，真的免费啊。那为什么呢？原来呢，大家记得四川有大地震，在八年前有大地震。在大地震当中里面，其实呢很多个熊猫自然保护区呢都严重遭受破坏。在当时的立法会拨款了几多钱啊？90亿在四川推行百几项的重建的项目。咁前冇幾日之前呢，我哋嘅政務司咁大概半月之前呢，林鄭月娥呢就出席咗佢哋四川卧龍中華大熊貓院嘅開園儀式。喺呢個開園儀式裏面呢，四川嘅省政府為咗答謝香港政府捐助，於是做咩？宣布一個消息， 这个消息就是永久免费招待港人参观中华大熊猫院和都江堰两个大熊猫基地。咁第时系去四川几大都要去睇睇啦，系咪？着唔着数啊？免费参观。咁于是我问大家问题，我问个祖堂啦。咁你对呢啲四川熊猫馆你做过啲乜嘢？点解俾免费你啊？你有冇做过任何嘢？香港人，我哋香港人有冇？你有冇做？你如果你假设你今日你去四川熊猫馆，咁佢又免费招待你咁着数，跟住你会问自己个问题：我做过啲乜嘢？点解会免费俾我嘅？你有冇做过嘢啊？冇系咪？有但我冇做过嘢，有面咁着数嘅。有冇人觉得你有做过嘢嘅？好，即系民意调查表态啦，你觉得你有做过嘢，请举手。唔够一半。如果你冇做过嘢，请举手。少过一半。OK， 咁大多数觉得自己有做过嘢，咁问下有做过嘢嗰啲咧，你做过啲咩啊？吓，交税。你香港人个90亿点嚟噶？当时八年前嘅90亿，系我香港人佢有交税噶嘛？所以嗰啲錢係我有份嘅，所以香港政府咁大方啊，嗱佢幫我撥咗90億出去，其實我都有份俾嘅，啱唔啱啊？啱喎。所以你今日嘅免費係因為昔日嗰90億，香港立法會為你做咗嘅一次嘅行動，所以你依家終身都係免費。其實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开始的表述一件事情。其实在第五章的下半章这段的经文里面有两个的人物，第一个就是亚当，第二个就是基督。他昔日所做过的一次的行为带给整个的人类有决定性的影响。我在第十二至十四节里面我哋睇到，當我哋睇到因信稱義嘅時候，我哋首先明白一件事。第一件事明白嘅咩事呢？就係亞當裏面我哋都死咗嘅一個事實，就係罪與死嘅關聯喺段經文裏面好清楚嘅表達出嚟。我哋再讀第十二節，我一齊嚟讀，預備起。為此，正如罪是從一人進入世界，死又從罪而來，於是死就臨到所有的人，因為人人都犯了罪。在聖經這一節經文裡面提到兩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罪原來是從一個人怎樣啊入了這個世界，從一個人已經進入了這個世界，這個事實，這個事實裡面呢同埋去產生種影響死影響性，就係死有時從罪而來，於是死就臨到眾人嘅呢一個嘅事實。羅馬書保羅喺呢度第十二節裏面呢好清楚提綱挈領呢講咗好重要嘅關係，一個事實，一個起因，罪係點樣臨到全人類一個嘅原因。其實罪係有牽連性嘅，講返我哋近少少我哋會明白嘅例子。譬如假設一個家庭當中有其中一個家庭成員，假設咁講，佢犯罪，佢出事，或者欠周身債，或者出咗咩其他事都好，其實對整個家庭有冇牽連啊？有冇啊？佢唔係佢淨一個人嘅事，最係有牽連性。我哋睇到另一樣嘢就係咧，記唔記得有一次？對整個民族有牽連的什麼事呢？就是當以色列人進入迦南的時候，第一個打的城是哪個城？就是耶利哥城。在耶利哥城裏面呢，神吩咐一件事情，在城中裏面的物要不可以私下收藏，要消滅。這是神對整個以色列民的一個吩咐，你進去的時候你要這樣做。但是在當時的其中一個人，那個人叫誰說？阿干他做一件事情，他私下收藏了一些，於是神向對以色列人說，他說以色列人在他眼前犯了罪。但我想問一個問題，就是阿干一個人是犯罪，神就說整個以色列人在我面前是犯了罪。他不需要每一個人都偷一些東西，只是整個以色列人，他只要其中一個人犯了罪。你反映一件事，就是原來罪就有這麼重的牽連性，而更加重要就是 我哋人类嘅头，我哋嘅始祖，佢系全人类嘅代表，亚当系全人类嘅元首。佢一个人嘅犯罪，全个人类都受到牵连。这个当我们讲因信称义的第一样的时候，我们怎么明白到因为这个罪从一人进入世界，而死就是从罪而来，一死就全面在这个世界上面去掌权这个事实。我们就明白到这个就是一个神向我们陈述一个 很明白的事实。我们明白第一样东西。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一样东西，就是死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不单只是讲紧我们知道我们个人有罪，我们有罪性，我们都会犯罪，这个是事实。但是最重要一个决定性 的事件就是什么呢？原来我们在亚当里面，我们都犯了罪。今天我们人体死亡，我讲一点，我小的时候，我大概几岁的时刻，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问过同样的问题，或者你一生当中有没有问过这样的问题，就是人出生在这个世界上面，我几岁的时候就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人会死呢？谁问过为什么人会死这个问题的证据手？都有几个，可能你问过你忘记了，是不是？但是我可能没有举手，那些可能你说死是很自然的事来的嘛，人有一生就一死是很自然的事，是不是？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死其实是不自然的事。如果没有罪，就不会有死亡。其实在人心底里面，其实他真的很盼望是没有死亡，是一个没有死亡的世界。因为死亡会带来分离，死亡会带来痛苦，是不是？所以人心底里面是不渴，是很渴望一个没有死亡的一个世界。最近有一个人的遗孀，大家听过钱钟书没有？钱钟书你读过的书文学没 ?OK, 可能你 读书之前读过。钱钟书是已故的国学大师，最近他的遗孀亦都过世了，在这个5月26号即是几日之前过世。他这个遗孀其实是一个怎样的人来的呢？他是中国的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的研究家，他叫杨绛，是不是读过绛的字？我查粤语字典就夠膽讀他的名字，因为巧思邊做投降無辜剔手邊那個，冇咗呢個樹，呢個叫耳仔邊啊，虎頭 ,ok, 叫虎頭邊。咁巧思邊咁樣投降個行嗰，即係冇咗個咁嗰上下嘢啦。ok, 佢其實呢，佢寫咗本書，佢喺2003年其實出版咗一本嘅書，呢本書叫做《我們三》，大家聽過未呀？聽過睇過請舉手。一個係我知道啲文學人一定睇過啦。第一堂嗰啲多幾個，原來發現都係比我哋中堂更加勁，多文學人喺度。我們三，其實我們三係一篇係啲乜嘢嚟嘅呢？其實呢個係佢出版咗，喺2003年出版隻家庭嘅記事散文。其實當時佢已經90幾歲。佢真係一個文學家。因为这本书打动了很多人的心，因为他讲紧我们三，讲紧什么东西。什么叫三呢？其实三就是一二三个三，不过加个企人边，就是家，他一企一家三口，他丈夫钱钟书和他的女一家三口。但是很可惜的，在1990年代的时候，他的女大概60岁的时候过 around 60岁过身，而他丈夫亦都同年嘅隔咗一年之后呢，喺亦都佢钱钟书係80几岁时过身，佢自己104岁过身，啱啱过身。但佢寫咗我们三，打动咗好多人嘅心，因为佢讲緊一啲好嗰种亲情，嗰种绵长嗰种亲情，打动咗好多个读者。其中有当中表达啲乜嘢呢？佢话我们三书里面去表达就我们三走散咗啦，我哋三个这个一家这三口走散了。什么令他们走散了？死亡令他们走散了。我们三走散了。他唯有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三，就是这本书里面其中所讲的东西。死亡其实带来就是痛苦分离。人心里面很渴望是一个没有死亡的世界。 但我知道上帝做一件新事，在新天新地里面，上帝说不再有死亡，亦都不会再有眼泪同埋痛苦，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很大的更新。但今天我们仍然面对一个问题，就是最带来死亡这个事实。在第十三、十四节里面提到一样东西，就是当十二节提到是因为人人都犯了罪，我们看到整个经文整个成篇上下文，再看埋整个，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就是什么？其实我们没错，我们一个真是一个罪人，我们都会犯罪，但其实我们一次决定性我们死亡临到众人，是因为亚当那一次的犯罪，那一次的悖逆，令到整个人类受到牵连，这个正是这段经文所要表达的一件事情，亦都是因为这个一个人的牵连，跟住去到第十四节的下半节，亚当是那以后要来人的预象，就这个基督的出现要带来一个的另外一个的一次的绝对性的一种的扭转，一个彻底性的扭转，亦都是这样而来，亦都是从这样去解释为什么我们是因信称义。我再讲下去我们在亚当里面犯了罪，这个犯了罪真是这样解的吗？因为十三、十四节真是这样解，他说如果讲紧，我一起读第十三、十四节，预备起，向没有律法之前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他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掌了权，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死的权下。于是最后就点出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亚当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兆，亚当所做所产生的影响，将来那个亚当要带来一个彻底性的大逆转。但是我们未看这个大逆转之前，我就明白了一件事，就是原来人人都犯了罪，我们在亚当里面，我们受着牵连，我们都成为罪人。为什么会看到是这样呢？因为讲到一样，就是没有律法之前，他罪已经在世界上面，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没有律法，这个律法讲的摩西的律法，当我未有明文摩西律法的时候，其实人有没有机会去犯摩西的律法呢？没有，没有机会犯律法，没有机会犯律法，如果没有犯律法，那即是人不会死，因为罪和死是有关联的嘛，是不是？逻辑好就是这样。但是保罗指出一样东西，然而第十四节，从亚当到摩西，死已经全面掌了权，连那些没有与亚当犯一样过犯，亚当犯的过犯就是明文上帝吩咐他不要这样做，他做了，即使我们没有犯到明文上帝所吩咐的罪过，好像摩西，好像亚当所犯的，我们都是死的权下，死已经全面在这个世界掌权，这个是一个事实。有人说这个世界是一个充满坟墓的地方，同不同意？这个世界充满坟场的一个地方。不单止这样，你发现死亡的权势的大到的一地步，就是无论你是一个什么的年纪，你走去坟场里面，你咪发现是不是全部都是七老八十、八九十岁或者一百零四岁至死的呢？是不是这样？不是，你去坟场走走，你知道呢，死亡是可以随时临到任何年纪的人，因为死在全世界已经全面掌权，死亡可以随时临到任何年纪的人，这个就是死掌权的一个事实。但是感谢上帝一样东西，就是在十四节的下半节，就是既亚当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于是呢，我们看看这个大逆转，这个大逆转就是从基督而来的一个大逆转。所以我给的标题十五至十七节里讲，就是在基督里面我们都得生命了，因为过犯不如恩赐，也都解释，开始解释因信称义的这个道理。在你看这三节经文里面呢，你会发现到很多不如啊、起不啊，其实呢是讲紧一个对比，就是基督亚当同基督所做的有啲咩唔同嘅一个对比。于是我要快脆嘅系先睇第十五节，预备起，但是过犯不如恩赐， 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那么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而来的恩典中的赏赐，岂不加倍的临到众人吗？这里在第十五节里面提到过犯不如恩赐。如果因一个人的过犯，一个人过犯他所做的行为的性质连累众人都死了，那么上帝的恩典和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而来的恩典的赏赐，这个基督一人恩典的赏赐，基督为什么提到基督一人的赏赐呢？就是基督所做的是什么 是什么就是基督所做的，就是他自己那种的牺牲而所成就的那种的救恩。亚当所做的他的犯罪的悖逆带来我们众人的死亡，而当他提到岂不加倍的临到众人吗？基督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临到众人吗？如果讲到亚当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保罗说神的恩典和基督里面恩典中的赏赐，基督一人他的影响力更加大，因为过犯不如恩赐。神要在基督里面带来一个大逆转。一恩典中的赏赐是什么呢？如果我看第六章二十三节，我就知道他说罪的公价就是死，唯有神的恩赐，这个就是恩典中的赏赐，唯有神的恩赐在基督耶稣里面就是永生。所以这个恩赐，恩典中的赏赐，就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给我们有永生。于是我再睇呢个嘅过犯不恩赐，唔单止呢个作为性嘅睇，可以更加睇喺呢个嘅数量同埋后果去睇。第十六节，点解过犯不如恩赐？我一齐嚟读，预备起。因一人犯罪而来的后果，也不如赏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清义。原来提到一人犯罪的后果是不如赏赐。原来审判是什么话？因几多有因为几多而定罪的？因为一个人而定罪的。审判是因一个人而定罪，但是恩赐是什么？恩赐乃由许多个过犯而去清义。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其实你知不知道呢，全人类的罪加起来有几多呢？全人类的罪，全人类的过犯加起来有几多呢？大家有没有想过三福训练全部人训练好了，三福训练告诉你一件什么事，是一个几相当算是相当好的人，一天大概都会犯几多件罪，三件罪，一天三罪这样。那什么叫罪啊？那罪其实你的态度，你讲不应该讲的东西，你做不应该做的东西，你看不应该看的东西，你行不应该行的东西，想不应该想的东西，其实都是罪，是不是？但是一日犯起是咁，以三件事算 OK 啦。一个正正常常几好嘅人咧，都一日三罪 OK。于是我今日咧傻傻地即系攞计数机计计咁样，计一计咧就系一日三罪啊。如果一日三罪嘅话咧，咁即系一个月我哋犯几多罪啊？三乘九十啦，当吓，三乘三十即系几多？九十 OK， 九十再乘十二个月，一年犯几多罪啊？就一千零八十。咁啊，打俾個 discount 你啦，好計啲，嗰八十送俾你啦，就一千，一年犯一千嘅罪。你一世人當你七十歲 ，OK？ 七十歲再乘七十，咁即係世人你犯幾多個罪啊？嚇，俾咗 discount 啦，已經七萬啦，係咪？七萬，即係你一世人咧，你好好地，你正正常常嘅話咧，即係你成都幾好人嚟嘅，一日三小罪係咪？咁你都要七萬件咁多。咁要想問一個問題就係、是，咁我們同世代整個香港人，香港有幾多萬人口啊？七百三十萬，又俾 discount 佢啦，當呢個嘅七百萬啦。咁呢個計數機嚇，頭先係幾多話？一個人一世七萬，咁再乘呢個七百萬，咁即係幾多？唔知啊？嗱，我撳我手頭上嘅計數機實在太渣，佢已經出現 error。即是说他的数已经不够显示了，即是太渣了，不知道几个位了。但如果只是香港已经是同世代人已经这么多的罪，只是香港，如果同全世界呢有多少？再按日的数据，全世界有多少亿人啊？不是七百万，是多少亿啊？有几十亿人。 同世代嘅喎，但如果係話歷世歷代全人類嘅罪加起上嚟，你想象到有幾多嘅過犯？其實當我哋睇到一個人嘅罪疚，如果講我哋自己，其實都好多好重，歷世歷代嘅罪疚居然咩話喺耶穌基督裏面去加倍嘅去過犯，不如因此係加倍嘅臨到我哋。我哋覺得一樣嘢好大嘅一個嘅恩典，恩典何等嘅好大。如果係講到全人類，我頭先提到一樣嘢，早堂嘅時候，我有時咧喺將軍澳嗰啲居民成日投訴一件事情，投訴乜嘢咧？就係將軍澳嘅堆填區，一堆填區堆咗好多嘅垃圾，有垃圾發出好多嘅臭氣。但如果將全人類嘅罪加埋上嚟嘅時候，比將軍澳嘅堆填區嘅臭氣會臭幾多咧？但係呢一切嘅過犯，一切嘅罪。由許多個過犯而去清義，所以在從後果從數量後果來講的話，是過犯不如恩慈。第三第十七節，我從終極的果效來看，我一起讀第十七節，預備起。他若因一人的過犯死，就因這人掌權，那些受紅恩又蒙所賜之義的，豈不更因耶穌基督一人在他生命中掌權嗎？在十七節講到一樣東西，就是因一人過犯死，就因這一人去掌了權。因亞當一個人的過犯死，就掌了權。但是生命呢，卻因基督一人在我們生命當中去掌權。這個是一個很大的一個不同的一個對比。保羅在這裡提出一個的對比，就是講緊一樣嘢，就係佢豈不更要因耶穌基督一人在生命中掌權？神要喺基督裏面有一個持一個更大嘅福氣。我哋呢一班稱為蒙恩受紅恩嘅人，有夢所賜嘅人，將要喺生命中作王，死再唔係死唔能夠再做我哋嘅王，喺耶穌基督裏面生命做王。神將我們徹底的是從這個死權裏面，在死亡的國度裏面，將我們轉移到生命的國度裏面，也都讓我們徹底戰勝了祂，在生命當中作王。聖經告訴我們一件事情，有一天死亡要被消滅，死亡的權勢要被消滅，死亡的毒勾要被消滅，在耶穌基督裏面祂終有一天去被消滅。所以這個終極果效裏面，我們看到一件事，就是昔日死核制全人類，在耶穌基督裏面的恩典底下裏面，生命要重新作王，死要被踐踏於生命的足下。有一天上帝要徹底的將死亡去消除。我再看在這個的比較裏面，去到第十八節有一節裏面，保羅再比較亞當和基督，去解明一件事情，為什麼我們能夠去因信稱義得到這種這麼大的福分。我先看這個第十八節到二十一節裏面，你發現有些重複出現的字眼，就是叫做照樣， OK， 照樣是重複出現的。我先看第十八節，好嗎？第十八、十九節，預備起。這樣看來，一次的過犯，所有的人都被定罪，照樣因一次的義行，所有的人也就被稱義而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括役，眾人成為罪人，照樣因一人的順從，眾人也成為義了。這裡就講緊一樣，點解我們能夠因信稱義的一個原因。這裡提到兩樣東西，就是兩種的行動，兩種的態度。第一個行動，我們知道就是因一次的過犯，這個亞當所造成，我們所有人都是被定罪。因一次的義行，這個義行講緊啲乜嘢？就是耶穌基督他去信服上帝，去走上十字架上面所成就的救恩，這個就是那個義行，一次的義行，所有人就被稱 意而得生命了。而当我讲到这个过犯和这个义行的时候，究竟是什么去推动产生这个过犯和这个义行的呢？原来在第十九节就告诉我们，这个过犯是因为一个态度，这个态度就是因为一个人的泼逆，一个人的泼逆去产生这次的过犯。就是他明明听到上帝很清楚的吩咐，你不可以这样做，你在整个伊甸园当中你唯一一件事不可以做，就不可以违背我这个命令。但是他这个泼逆就是去选择刻意的违反了上帝清楚的吩咐。所以其实最重要就不是那个，在我理解不是那个所谓的禁果，最重要人的犯罪就是他违背了神那个吩咐。这个就是悖逆，就是个态度，令至产生这些过犯，令至产生被定罪，令至产生了死亡在全人类里面全面掌权。但是因为一次的顺从，耶稣基督这个义行是因为他对神的顺从，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面，而产生成就的这一次的义行。神的恩典透过耶稣基督就是临到我们。所以我们知道一件事是什么呢？我们主要被定罪不是单单是因为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有罪犯了罪，当然这个都是一个事实。但是最重要最决定性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每全人类被定罪，因为在亚当里面我们每一个我们受着牵连，我们成为一个罪人，两样东西来的。 OK， 但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今天能够被称义，主要不是因为我们是行了什么义行，我们有几好人，不是，是因为什么？是因为这一次的义行，就是耶稣基督走上十字架上面去承担了我们全人类的罪，这一次的义行，这一次的顺从，以致我们众人都成为义。这个就是圣经很清楚告诉你，为什么我们因为可以信耶稣基督而能够被因信称义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最后尾，我们看罪和恩典是第二十节和二十一节的关系。过犯不如恩慈，二十至二十一节，我一起来读。预备起，而且加添了律法，使得过犯增加，只是罪在哪里增加，恩典就在哪里越发丰盛了。二十节里面我们看到这里先，这里提到什么？就是说律法是几点来的？律法的出现是使得过犯增加，因为律法出现的时候，他就给我知道上帝的心意，明明的心意是什么。如果人犯罪的时候，他知道真的违反神的心意，而当人犯罪的时候，他知道他所犯的罪是几咁的深，他的程度是几咁的深。所以律法的出现，神的律法的出现，是要将罪显明出来，将罪显明出来。不过保罗去再提一件事情，他只是罪在哪里增加，恩典就在哪里越发的丰盛了。即是说过犯不如恩慈，神的恩典就是无论我们的人类或者我们人本身，我们自己有几大的罪，上帝能不能够拯救我们呢？如果说过犯不如恩慈的时候，由这里看到罪在哪里增加，恩典就在哪里越发丰盛的时刻，你就知道就是原来上帝的恩典真的好像刚才诗歌所讲，是超过我们纵过犯。上帝的恩典超过我们纵过犯，这个是我们去非常感恩的地方。所以如果问在这个世间里面有没有人的罪是大到神不能够赦免的呢？如果根据这道圣经所讲，有没有？没有。所以我们见到很多有些真是所谓最大恶的人，我们认识的好像有边缘组合，有很多的人。有时候我们去到我为什么要做监狱报道，其实那人如果我们犯罪，但是我们不应该是那些香港人报道，我们不值得神的救恩，是不是这样？不是，我们去 因为我知道神的救恩，就算我们有几多的罪，我们来到上帝面前，在耶稣基督里面寻求祂的宽恕赦免，神都能够拯救。所以最后尾，因信称义，过犯不如恩赐。我们上帝凭什么称我们为义？我一起看第十一节，预备起。所以正如罪藉着死掌权，照样恩典也藉着义掌权，使人因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永生。最后尾保罗说，罪是什么话？这种两种的掌权，两种的结局，原来罪是藉着死执掌王权的意思，就是说死是最掌权的结局。今天我们面对死亡全酷全面掌控全人类，因为是最掌权的结果，死亡是最掌权的结果。但是然而照样恩典是藉著什么掌权？藉著义掌权。上帝凭什么称我们为义？是有一个基础，这个恩典，这个感大恩典的基础是什么呢？是藉著义去掌权。这个义就是耶稣基督那一次的义行，就是凭着这个义行，这个就是我们被称义的基础，就是凭着耶稣基督的义行，神能够称我们为义，我们成为一个义人，叫人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去得到永生。明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能够因信称义？这个是很大的恩典。我们有两个反思的题目，要一会儿主席会带领我们，但我有一个祈祷先。亲爱主耶稣，我们在今天早上里面，我们实在去感谢你，因为虽然我们知道我们人类真的面对一个很大的困局，因为在我们所眼见的世界里面，死亡真的临到全人类，死亡是全面掌权，这个是人那种的我们见到那种的命运。但是我们很感谢你，因为神你实在爱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这个末后的亚当的里面，你带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逆转。在当中里面，我们不单止看到你的爱，我们看到你施恩给我们的途径，原来恩典是藉着义掌权，就是藉着耶稣基督你这一次的义行，能够将上帝你的恩典救恩白白的赐过给我们，使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永生，而且让我们能够战胜死亡，死亡终有一天去被废去，在你的国度里面亦都不再有死亡、眼泪、离别，亦都没有再没有罪的咒诅带来的痛苦、分离和各样的灾害。我们感谢你，愿你今天亦都同样带我们进入你的真理当中里面，我们有些的反省、反思的时刻，愿你同样透过圣灵继续感动我们。所以听我们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我们跟着下来呢有正司主导的时间，大家呢可以呢留意回我们程序表内页。我们呢都有两条默想反思的题目，大家呢可以趁这段安静的时间呢，大家去思考一下，想一想。 在我们预备我们的奉献之前呢，我们都一起诵读本月的金句。咁咧，金句咧已經喺 PowerPoint 嗰度有噶啦。咁我哋咧預備好，我哋一齊讀。預備，一、二、三。我將你的話藏在心裡，免得我得罪你。嚟自詩篇119:11。咁咧，跟住落嚟咧係我哋奉獻嘅時間。咁奉獻咧係我哋信徒將感謝歸俾神嘅一種方法。如果咧在座我哋。